能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个祷告，谢谢大家。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清晨召聚我们大家在你的殿中进行敬拜，也真的是感谢你通过圣诞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提醒我们，在2000多年前你就把你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并因着他的死让我们得以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纪念你的这个恩赐，让我们真的是做你所喜悦的人，也请你真的是赐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之门，阿门。大家好，我叫聂帅啊。大家好，我叫聂帅啊、我叫聂帅，现在在 TAFS 读化学系。从小就是在国内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从小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我的父母和我的长辈的很多言行使我一直相信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高于人的存在的，只不过很多年来我都从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存在到底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上老君，又或者是这些的综合体，或者他们其实是在一起的。2007年、带着对未来的向往和迷茫吧，我来到了美国，然后其实到波士顿的第一个月，当时作为新生就有人带我和其他的新生一起去 MIT 的一个教会。当时我还记得我去的第一次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主办的是特别的活动，当时不但有特别的迎新，而且还有当时有一个认主的弟啊、有一个受洗的弟兄做了一个见证。当时他在这个见证中其实是非常诚恳地讲述了自己的罪以及认罪和归主的过程，而且特别感谢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作为从小一直在一个道德上很自大的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听到有人在这种公开的场合做就是这样的检讨自己。我当时其实唯一的感受就是这个人疯了，而且下面听的人也都疯了。因为我当时想，像我这样子的人从小既不杀人又不放火，既不抢劫又不偷窃，难道我也有罪吗？但是出于礼貌，那次之后也有参加他们几次的活动，不过因为他们每次其实有点过于热情，每次活动送我回家的路上他们总是会非常热情地问我说，你今天有没有特别的感动啊，有没有特别的认识啊。其实当时的我因为刚刚来到美国，其实心里真的非常刚硬，其实真的我想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感动，但是我也知道其实人家是完全出于善意来问我这个问题，而我呢就是既不想装作因为他们的好意装作我被深深的感动了，我也不想去撒一个谎去骗人家，而且我又不愿意直接告诉人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感动，你是白白的把我带来查经班待了一个晚上。于是这样几次之后，我便借口学习太忙而终于还是不去了。到了2010年的初，当时因为和导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在学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当时来美国其实有3年多了，就是在国内建立了很多价值观跟人生观，在美国有很多的不同，整个的人生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精神上很空虚，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然后收到一份那种基督教的宣传的小册子，当时其实我记得在美国我常收到那种小册子，只是那一次我确实有感动，当时手里拿着这个册子，我当时看着天，心中我许愿，我说如果这次我跟导师的事情能够顺利的解决，那好，我就再勉强自己再去查经班试一试。后来我得知我的舍友吴越他是参加剑桥的查经班的，然后我就起了心思说那就跟他一块去看一看。于是到了2010年的9月开始，我就开始参加剑桥查经班每周五晚上的聚会。其实刚开始我刚到查经班的时候，记得每个人都对我很热情，每周五晚上我们查完经再查点时间，总有不同的人过来跟我聊天，问我怎么样啊，在美国的情况和对神的认识。其实当时我很紧张，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紧张的就是我怕大家上来就问我，哎，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而我就要或者撒谎去骗人家，或者装出我有感动。但是好在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类似的问题，然后慢慢的我也就习惯了去查经班的生活。在参加查经班和教会活动大概有半年以后吧，我对神对圣经都有了一些认识。其实但是我当时心中还是非常的执着，就是 很多问题我觉得好像一定要在理智上把它搞清楚。对于那些我在理智上易于接受的部分，我就很快的就接受了圣经中的教诲，但是很多东西我还是觉得如果跟我以前所学的知识不一样，我就会试图去驳斥那些内容，而不肯完全的相信。当时我记得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耶稣死而且复活这个神迹，总觉得这个跟我之前所学的这么多年的知识是完全相悖的，人死了就是死了，他怎么能够复活。到了2011年的复活节，当时查经班请了师母来进行讲道，师母当时的讲道中引用了哥林多前书中的第15章中的话，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当时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但是那次证道我突然觉得有很大的震撼。然后在讲道结束的时候，师母对还在进行慕道的朋友们进行了呼召，他问大家说有谁愿意继续坚持参加查经班的活动，就请举手。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想那时候我举了手，并且在那之后我就觉得圣灵真的是在我心中开始动工。很多之前我一直或者不愿意相信或者是弄不明白的问题，在那之后我觉得突然就迎刃而解，让我真的能够在心里去明白和相信。后来在参加完5月1日那次主日崇拜之后，我跟师母说，我说我在信仰上觉得近期有一些进步，我想跟师母谈一谈我的感受和疑惑。师母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但是一直到星期2都没有打给我。我当时想师母可能太忙了，估计是忘了，那好，下周再问师母一次吧。5月3号大概晚上7点多的时候，师母打电话给我，他抬头说，他说聂帅，我还有点事情，我能不能先忙完再给你电话。我说好，因为我平时睡得都比较晚。于是大概到10点多的时候，师母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那次跟我谈了很多，解答我的很多疑惑，而且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和其他教会的兄弟姐妹在信主过程中的见证给我。最后师母问我是不是愿意信靠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圣灵给了我感动。我当时回答说我愿意相信神。在分享的过程中，师母给我讲了一件他当年信主过程中的事情，然后我突然就想起来，我记得我去剑桥查经班的第一天，我在心中我就许愿说，我说神啊，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相信你的话，我希望我相信的那一天就是我生日那天，这样我属灵的生日跟我肉体的生日可以在同一天。其实这个事儿我就当时想了一下，然后之后就不记得了。然后但是那天跟师母在分享的过程中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因为那天聊得比较久，其实打完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大概1点多了。然后其实那天正好是我生日，而且我就出生在大概早晨1点半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其实等于说是刚刚好嘛。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在国内一直是过国内的生日，但是那天是就是正好是在这边的5月3号到5月4号中间的那个凌晨，所以等于说无论是在中国的时间还是在美国当地的时间，那天都正好是我的生日的那一天。然后当时我把这个告诉师母，师母就劝勉我说，神不但是全知全能的，而且也是良善的，其实人心中再小的心愿神都会知道。然后在师母的建议下，那天我做了绝志的祷告。现在回想起来，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的平静和心中充满对神的感恩。我特别想说这个平静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一直生活在这种担忧跟恐惧之中的人。上小学的时候呢，总在想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中学，上了中学呢，我就在想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等读到博士的时候呢，我就想其实能不能顺利毕业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刚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因为每个周五晚上都要去参加聚会，其实那时候心中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其实很浪费时间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心里非常的不情愿，甚至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好像是个负担。有时候打开日历一看，哎呀，又是星期5了，截屏又发信了，去不去呢这是个问题。然后尤其是有的时候其实功课比较忙，就觉得时间很紧，然后当时就想，哎呀，你说要是等我忙完这一段，等清闲一点的时候再去查经班，或者是等毕业工作以后，当时天真的认为毕业之后就会真的轻松很多，那个时候每天也没有什么工作了，再去查经班该多好。 但是后来看看查经班其他的兄弟姐妹，大家都有各有各的事情，大家其实真的处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的还在读书，有的已经工作，有的为家庭和孩子在不停的忙碌，但是大家还是每周坚持都来参加查经。那种其实没有，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什么，但是大家表现出来那种在行为上对神的语言的渴慕，真的深深的感染了我。后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世俗中永远也有牵挂的内容，就像我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要担忧我毕业之后我要忧虑我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我就可能要忧虑我能不能申请到绿卡，拿到绿卡之后呢就要忧虑怎么样组建一个家庭，或者是有没有孩子，以及孩子出生之后要为孩子担忧很多问题。虽然也知道这些问题是永远都会存在在我们生命中的，但是因为我一直企图依靠自己，所以就没有办法放下这些忧虑，心中总是充满对这种事情的担忧，也就没有办法专心的转向并且信靠神。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们系里有一个师姐毕业，大家约好周五晚上一块去吃饭，其他人都说只有周五晚上有空，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好吧，虽然当时有点犹豫，但是还是没有去查经班。其实吃饭的时候心里就有点不平安，但是我就想，哎，上学的时候我们偶尔还会翘节课嘛，那有偶尔一次不去查经班也是可以的，大家都来了我一个人不去好像也不太好。但是就在那个主日，就是两天之后，当时在教会庄牧师正好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经文第21节到22节，说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当时我就觉得这段经文是神特意借着庄牧师的口来谴责我的。从这个门徒身上，我真的是深深看到了自己从来都是把自己的事情看得比神的事情更重要，从来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我的心中总是有各种各样各样的牵挂。当时其实把神当作一个就像小时候家里供的那种佛像一样，有事的时候就去拜拜他，给他上柱香，没事的时候把他放在一边，即使抱的全是灰尘也没有人管，到下次用的时候呢再把它擦得干净一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这么多年来的生活，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只知道为自己考虑，为自己活着，总是去做那些自己觉得对自己好的事情，而从来不会去想象，从来不会去为其他人而设想。尤其是在之前的27年内，从来我都不知道神，也不了解他的作为，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的目的来考虑的。当时甚至我把去查经班跟教会当做一种负担和娱乐行为，于是我就一直陷在世俗的挣扎之中。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只是被造的，而我们的神不以我们是被造的而且如此的悖逆而不看顾我们，而为了我们能够再与他建立关系，甚至不惜降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中所写的那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从泥土中被造出来的而已，但是神远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差他的独生爱子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日我们才得存活，并且得他赐予如此的多。其实写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字数好像有点限制太少了，写的事情好像不够写，真的神在我身上写了很多他的恩典和作为，但是我今天好像只能就写这些。最后我想引用约翰福音中最后一句话来感谢神，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